牧师来给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效法挪亚的信心。
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照惯例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在前不久啊，前不久那个我跟师母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在往南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Fredericksburg， 啊，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那我们就去那边，然后就看到了那边有几家的那个卖古董的古董店啊，你如果到那个downtown去可能，那我们进去啊，就看到了一副这个装饰啊，它就是一个架子，然后三个盘子啊，瓷盘，然后画的，那你三个瓷盘可以就是可以分开，然后装起来，哎，那它的标题叫做 The Invitation 啊，邀请啊，然后一看，哎。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啊，有挪亚方舟，还有啊，挪亚一家八口人，还有这些动物啊，所以就是呀，那其实主要吸引我的就是这个 title 啊，邀请啊 ，the invitation 啊，就是挪亚那个时候邀请啊那个时代的人进到方舟里面啊，那结果就像我们。啊，今天啊，我们要学习的经文里面就有很清楚的交代啊，所以刚好那今天啊，我们就从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效法这个挪亚的信心啊。好，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那有谈论到这个方舟啊。那方舟刚刚有讲到几肘几肘啊，那这个把它换算成这个现代我们看的比较清楚的这个概念啊，就是长是450英尺，那宽是75英尺，高是差不多45英尺啊，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换算成公尺，上面是133、22.5，还有13.5啊。好，那这个啊。方舟呢，我们从刚刚读到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它分成三层啊，它分成三层，那每一层都有隔间啊，然后最上面是啊有那个窗口可以通气的啊，也可以看外面，那它的门是开在旁边啊侧面 ，OK 好啊，那总共呢花了120年把它建造完成了哈，大概好，那如果我们。再来更具体的来看的话，来，这个是一个美式足球场的那个大小啊，美式足球场大小，它的长度是360英尺，那方舟是450英尺啊，那也就是说，方舟的长度比我们现在看球赛那个球场还大出90英尺那么长啊。那宽度呢？宽度这个美式足球场那是大概160英尺，那方舟啊大概就是75英尺啊，差不多少了80几英尺啊。那不过啊，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赛事是非常大哦，就是说在当时来看，好，那我们就是有一位学者啊，他的名字叫做Henry Morris, Dr. Henry Morris， 那这一位学者他是被公认是现代科学创造运动的一个创始人啊。那他本身是就是这个水利工程的一个博士啊。然后他对于这个在创世纪前几章做了很多的教学跟研究啊，很多发表，大家都非常推崇。根据他的计算啊，就是说如果方舟这个大小啊，还有他整个的情况来讲啊，他说至少可以容纳500多节的那个火车的那个车厢，那个车厢可以装那个 那个牲畜用的那个车厢、哦、那个大的，至少500多节、哦、那可以容纳得下至少125,000只的那个动物、哦、然后还可以容得下，就是他们所要吃的这些食物，还有昆虫啊，还有飞鸟等等啊、哦，这个就是啊、他的研究啊。好，那反正就是在那么古早的年代啊、哦。能够做出这么大的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就是了哈。好，这就是方舟哦。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工程是非常非常浩大的哈。好，那再来哈，我们看6:20这里哈，那个神特别交代他，就是说你们一家八口进去之外，还要把这些生物啊、动物，还要把它啊成双成对的进来，对不对？那这里有交代哈、哦，6:20这里说，这些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还有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啊、哦，一公一母，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里又可以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迹、哦、就是神让这些动物牲畜自动的到达那里、哦、我觉得我们大概会想，我那个时候要盖这个，还要到处去找，要找到什么时候、哦、好，所以我们从这些就可以，这个是自动到达那里的、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资料，我也讲一下。好，接着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说在6:18这里有讲到，就是神说我要与你立约。好，这个立约、啊、在这里就是在圣经里头，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神、啊、提出了一个圣约、啊、这是神第一次提到的圣约。那这圣约呢，基本上、啊、就是都是由神来启动的，我们从圣经上去看，你就可以，都是神启动，而且都包括有一个应许啊。那除了包括有应许之外呢，就是说，如果另外一方就是人啊，如果能够守住这个约的话啊，他就可以得到那个福分。但是如果没有守约的话，就会得到审判啊。这个是约的一个。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功用。然后圣约、啊、基本上、啊、圣约基本上贯穿了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救赎恩典的历史的轴线、啊、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恩典就是从这个挪亚之约一直往后，一直推到新约、啊、就是这样一段的一个救赎恩典的一个历史的轴线啊。那神也透过这个圣约，特别是来表达对人的一个慈爱、恩典、公义以及圣洁以及救赎啊。通常圣约就是有这些。然后圣约的形式啊，形式通常都会透过一个比较庄严的一个仪式，然后有约的一个条文在啊。那刚刚有讲过，如果守约的话就会有什么后果，不守约又会有什么后果、啊、那人跟神的关系、啊、人跟神的关系都取决于到底人对圣约的忠心的程度、啊、人对圣约的守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啊、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啊，挪亚之约是第一个、啊、然后接着我们又会看到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接着又会有西乃山之约，西乃之约、啊、那个就在那个摩西那个时候、啊、后来又有大卫之约、啊、跟大卫立了约，然后接着到了耶利米书就有一个新约、啊、好，那就是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一一的来讲解、啊、一一来学习。那特别到了最后新约的时候，其实新约的时候是应验在当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很痛苦很哀哭的时候， 那所谓的新约实现在那个时候，就是让以色列民能够离开巴比伦啊。但是呢，他最终的就是要指到耶稣基督啊。所以说，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在用杯的时候都怎么讲？主耶稣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啊，这样就清楚了啊。好，所以说基本上这个约就是整个就把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个历史的轴线就从头到尾就把它拉开了啊。好，这个以后我们会一一的来学习啊。好，那我们讲到的这个今天读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挪亚之约啊。那你挪亚之约的话，你如果去看我们的经文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读到的只是一个开头啊。那挪亚之约记载在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很完整的啊。那基本上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我们就知道在挪亚那个时代啊，就是人类的腐败跟暴力激起了那个神的愤怒嘛。那虽然人类可能因为邪恶而需要被毁灭，但是神没有立即毁灭这些人类啊，神容许他们在世上还多留了一段时间啊，那以期待他们能够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能够寻求与神建立好关系而得救啊。但是他们有没有？没有啊。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就是这120年当中，当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是没有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同时他也对这个挪亚警告挪亚要建造这个方舟来躲避即将来到的这个洪水。那神就在那个时候就与他预先跟他讲这个约大概会怎么样啊。他就是说要挪亚一家八口要进到这个方舟里头，而且呢这些神会保守他一家八口之外呢，还会保守这些其他的牲畜、飞鸟啦、牲畜啦，还有这些整个会保守，这个是约。那到了什么时候呢？这个约就是挪亚之所以得着圣约，是因着他对神的这个信心，所以服从了神要他建造方舟的这个命令。那果真呢，到后来连续下了40昼夜的雨那所以在方舟外面没有进到方舟里面的这些生物或人全部都毁灭了那如果人拒绝上帝，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挪亚之约它到最后是在等于是在洪水后，然后才真正的拟定还有披露出来那挪亚也透过了竹坛在记载在第八章，透过了竹坛献祭，然后神就与挪亚的圣约就实际在普遍的这个施行出来，他对人类以及对生物所有生物的一个保守那后来那这个立约的这个记号就是彩虹，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好，所以我就大概的把整个背景先讲过一次好，那我们今天刚刚讲过，我们就来从挪亚他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对神的信心，然后怎么样来顺服神，来开始一起来学习挪亚的他的信心他怎么顺服神一切的指示跟命令我们从22节就看得到凡是神所吩咐的要他建的方舟，他就照样的行每一个都照样行。那真正的信心是出于顺服 信心启动了那个顺服的心，还有敬畏的心。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在当时的那个背景啊，晴空万里，然后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未来洪水来的那个样子啊，但是神却要挪亚来建一个这么大的方舟。我们就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工具啊，大的机器，说要建这个，可能我们想还是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一家八口，那纯粹都是手工啊，手工做的啊。那你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想实在是有些困难啊，但是呢，挪亚他就顺服了啊，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啊。那挪亚也因着信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如果去看新约希伯来书，那就可以更清楚了。希伯来书怎么描写？希伯来书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啊，信，然后未见的事，你把它连起来，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就信了，他就愿意来做啊。那这个未见之事而信，这个是真正那个信心的一个精髓啊，精髓所在。那这是一个最可贵的啊。那我们很清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这里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好，十一章第一节，大家读了这一节之后，你到底可以体会多少？我想我们是可以体会，但是有时候很绕口啊，有时候不是太能够抓得住啊。好。我们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哎，来，这里有住马里兰的举手。哦，有两个。OK， 好。假设啊，假设说，我马里兰啊，还有一栋多余的房子啊，要送人，要的举手。哦，有，好 ，Doris， 先举手啊，他没有办法啊，任君你要等。我如果还有另外一栋 ，Doris， OK， 假设 OK， 好，我把地契也带来了 ，OK， 好，假设这是地契啊，好，就是当 Doris 他很希望他所望之事，他很希望得到那个房子，对不对？好。很希望得到那个房子，但是我秀给他的就这张 paper 啊。但是呢，他非常希望得到那个，但是他看到这个 paper， 他就觉得说他已经得到了啊，还没有搬进去他就觉得得到了。然后呢，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他虽然还没有看见那一栋房子，哦，还没有看见，但是他看见这个。他就想说：“哎，我已经看见了那一栋房子了。”哦，好，那这个就是信，就是说，当还没有看见，那我就觉得看见了。所以说，这两句话说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得到，但是就好像已经得到了。哦，就是说我所盼望的是又很有把握，然后必然有得到的那个确据。确信啊，然后虽然还没有看见 Doris 还没有看见，但是他就好像看见了，因为看见这个，他就看到那一栋，其实他也都还不知道那一栋长得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信啊，就是还没有看见，所以可贵就在这里啊。所以说，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这里特别的讲，挪亚因着信对神的信，他。就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了，他就觉得这个事了，他就相信了，而且他就 take action， 他就马上就预备了一支啊，就去造了这个方舟啊。好，那这个就是未见之事啊。然后，那我们也知道啊，在那个时候，挪亚在建造方舟，那个是非常繁琐、非常艰苦的啊。所以 他必须要怎么样，在信上帝跟他讲的那个灾难即将来，他一定要抓住，就是他就是相信，然后他也愿意来顺服啊，这才可能的啊。那所以要选择在那种环境底下，要选择我来相信上帝，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讲实话啊，好，那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想大家都很记得很清楚啊，多马的事啊。多马发生的事，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显现给他的门徒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多马不在啊。然后后来多马来了之后，这其他的门徒就跟他讲：“哎，我们看见耶稣了。”结果多马怎么讲？他说：“除非啊，我自己来看，看到他的手掌那个钉痕。”用手来摸他的肋旁，我才会相信啊。后来马上那个耶稣又显现了，结果耶稣对多马怎么讲？他说：“来来来，多马，伸出你的手来啊，来摸摸我的手，然后来探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那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啊，饶恕我，我的主。”那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哦，这个就是信啊。好，那还有一个马大的事情啊，马大的弟弟拉撒路的事啊。那个时候拉撒路死了。那拉撒路死了，耶稣到了坟墓去，要叫人把那个石头挪开。那马大说：“不要，不要，不要啊！已经四天了，臭了，没有用，不要。”那耶稣就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啊！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信是第一步。你如果一信了，就才能够看见，就会看见，自然而然就会看见啊。那同样的啊，我们行事为人真的是凭着信心，对神来讲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啊。有一次啊，有一次在纽约的哈林区啊，有一栋大楼火灾了。大火，但是在四楼的地方有一个眼睛瞎的一个女孩子啊，那那个时候很紧急，结果她已经摸到那个窗户旁了啊，也在窗户旁要等着救援了。那个时候消防员啊就在那里几乎绝望了，为什么呢？那个云梯车啊上不去，因为那个太那个空间的限制嘛，没有办法。然后他们也架了那个网子啊，要他跳下去。但是怎么讲，那个女孩子就没有办法跳，因为主要也是眼睛瞎了啊。那又加上这个不晓得真的跳下去会怎么样啊？那就在那个这些消防员都很无助的时候，已经绝望的时候，哎，女孩子的父亲出现了。女孩子父亲一出现就在底下就大喊，喊着说：“你要怎么样？往前，然后往哪边跳？”哎，那个熟悉的声音就来了啊！那女孩子就变得非常有自信了。爸爸，就是她最相信的爸爸。结果，就跳了，就真的这样跳下去了。哎，跳下去之后，结果骨头也没断。然后也肌肉也没拉伤，那因为很放松嘛，因为爸爸的指示，爸爸说教他怎么弄，他就怎么弄啊。那就是因为很放松，所以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啊。那同样的啊，弟兄姐妹，让我们也能够来全心的来相信我们的神啊，必能够得救，必能够蒙福啊。我们熟悉的父亲啊，我们熟悉的天父，我们熟悉的耶稣基督。那挪亚也因着他的信，然后相信未见之事， 尧舜无时，而全家得到了救赎啊。那这也是因为信心顺服神而得救啊。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说要凭信心顺服神，来跟旁边的人讲一下，提醒一下。好，接着第二件事情，挪亚因着信，他行道又传道啊，在那个时候行道又传道。我们从第九节这里看到啊，单单描述挪亚是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他是义人，然后是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然后挪亚与神同行啊。我们知道挪亚啊，如果从亚当这样算下来啊，这是第十代啊，是第十代。以诺与神同行，我们还记得以诺对不对？以诺与神同行，以诺就是挪亚的曾祖父啊，是他的曾祖，所以让大家知道啊。所以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啊。那我们来看，什么叫义人啊？其实义人主要在描述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他是在形容一个人的行为还有品性是正直的啊，行为还有品性是正直的，他都遵照神的意，然后做神认为对的事。好，这个就是义人啊，义人的典型，记住啊。好，再来完全人。好，完全人我们也常常在圣经上会看到，什么是完全呢？他是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是指人的也是一样，正直还有诚实啊，他的品格是正直还有诚实。但是呢，但是他不代表他没有罪啊，不代表我所谓不代表没有罪，就是没有办法像神那种完美没有罪啊，这个是啊不一样啊，在人来讲啊，不代表没有罪，但是他的行为品性是正直诚实。那他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啊，所以这个用在形容人的时候，如果在形容动物的时候呢，形容祭物的时候，他就是形容没有残疾的啊。记不记得我们在旧约常常讲说无残疾的这些祭物，就是这个完全的意思啊。好，那与神同行又是什么意思？与神同行主要也在强调，就是说，就是对神有信心，顺服神，然后照着神的引导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啊，这个是与神同行啊。那相对于挪亚的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相对于当时的世代，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然后看见世界都已经败坏了，然后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啊，连续讲了怎么样四个败坏，全部都是败坏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在那个时候描述那个时代是多么败坏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啊，我们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世代好到哪里去吗？有没有更坏？好像会更坏，而且科技这么发达，坏的 更多。好，那就是我不晓得大家生活上不怎么样，你有没有常常接到那个电话，都一直催你说要到大使馆去领你的信件，一天好几通啊。电话不只是这样，开始你的 text message 还有那个 email 每天都是一下子说你 有一个人他的财产有几亿，现在没有人领，那后来看一看你最适合去领啊。我就常常收到这个啊，很多了，每天至少有几封啊诈骗啊。好，然后我们也来看一看，哎，我们这个世代的那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他不会辨认什么是女的啊，那就很怪啊。他说这个生物学家才知道什么是女的 那所以说有人也讲说这个世代好像就是只有两种人啊，一个是正常人还有疯狂人两种啊，这也蛮贴切的就是啊。你如果看一看我们这个世代真的是啊，不会比那个时候好啊。所以当时那个恶劣的世代，但是呢挪亚是怎么样，一人完全人与神同行，挪亚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啊，出污泥而不染，他谨守遵行神的道，然后遵行神的意而行事的人，然后照着神的心意在行事啊。那不但如此哦，不但如此，彼得后书还描述他是怎么样，他是传义道的挪亚啊，特别还讲他不但就是在建造方舟，那同时他又在传福音啊。那他传了多少年？传了120年嘛，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刚神跟他讲建造方舟，他就开始传。他在提醒、劝告人，期盼人能够放下手中的强暴啊，然后向神悔改、认罪、接受神的拯救啊。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得到，神的心意非常慈爱啊，他为了拯救人类，神容忍的等待啊，神容忍的等待。彼得前书3:20也来描述一下啊。当时挪亚在建造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的等待的人啊，但是不信的还是不信啊，大家还是讥笑挪亚啊，还有应着景象啊，骂他是傻子啊。那这些就像这个犹大叔所讲的，妄想一切不敬虔的事，然后又说顶撞纲目的话等等啊。那挪亚他是凭着信心，然后在那么多邪恶的环境下，不但行神的道，而且还努力的传扬神的福音，还在传道。所以他的信心在这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学习到，在不管在多恶劣的环境下，自己要洁身自爱，出污泥不染行道，而且还要传道，把福音好的信息能够传出去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啊！大家我想都清楚啊，我们一封信寄出去的时候啊，寄到邮局去，那邮局的处理，以前的处理呢，当然就是照着邮地需要就分了啊，到哪边这一堆就出去。那现在电脑化，当然就更容易啊，到哪边。那一样的哈，我们基督徒啊，神给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也是要怎么样？要确保我们能够引导别人能够到的神要他去的那个神圣的目的地，有没有？我们是在做这个。但如果说我们自己都迷路了啊，我们怎么样去带人家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迷路，我们还是要行道。走神的道路，然后我们也要把神的道能够传扬出去。好，一样的提醒你旁边的人说要行道也要传道，来跟旁边的人提醒一下。好，再一次的啊，我们再提到就是挪亚在那个恶劣的环境、邪恶的环境里面，他抗拒他周围的这些邪恶，然后不但这样子，他还要建造方舟，这些繁琐还有艰苦的工作啊，而且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120年啊。他如果说没有那个坚定的意志，然后坚持到底来依靠神，是不容易完成这个托付的啊。一定是有要依靠神坚持到底，这才有办法。好，那在一生当中照顾过10024位孤儿，然后他创办了117所学校，然后给 超过12万名这个贫困学生就学机会的这个 George Mueller 啊，穆勒啊，这一位啊，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上帝喜悦增加他儿女的信心，那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些试炼啊，环境上面的试炼与锻炼耐心的这些机会啊，我们应该从上帝的手中接受信心增长的途径，譬如说试炼啊，障碍啊，困难啊，有时甚至失败都是信心的食粮啊，也就是说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反而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长啊，能够更加增长。主耶稣也跟门徒讲啊，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恨恶，那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啊，这个是一个关键啊，坚持到底，忍耐到底。保罗也讲说啊，就是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得着，为了要得着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啊，努力的跑到终点啊，坚持下去啊，要坚持到底。HGTV 有看过 HGTV 的哦，很多哈、哦，对，这 HGTV 也是我很喜欢看的哈、哦，就是怎么样整修你的房子哈、哦，然后把一些该涂的、该补的哈、哦，他教你怎么样好。那就有一对孪生的兄弟啊，就是 Benham Brothers 啊，一个叫 David， 一个叫 Jason 啊。那这个双胞胎啊兄弟，他们是主持人嘛哈、啊。那他主持的节目也非常叫座啊。但是有一个自由派的一个监督机构的一个网站哈、啊，然后就指控啊，就说了哈、啊，就说。这两个兄弟呢，他们公开的支持传统婚姻、哦、公开支持传统婚姻，然后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反堕胎的活动家、哦、那就是用这两个理由，结果就对 HGTV 施加压力，那结果呢，这两个兄弟呢，他就拒绝向这个政治正确来妥协。这两个兄弟他怎么回应？他说：“我们每天啊，从早到晚，我们脑海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想法，都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把基督的光照亮出来。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呼召，也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哦、信仰是他们核心、哦、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被呼召去爱我们的同胞，然后今天听到 HGTV 的决定，我们感到很难过，我们忠于我们的家庭，致力于圣经的原则，并且努力于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付出了电视节目的代价，那就这样吧，我也不要了。弟兄姐妹，对旁边的人讲，要坚持到底。神是洪水之上的掌权者啊，神是洪水之上的掌权者。洪水患难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不好？来，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好，弟兄姐妹，方舟 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像方舟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一样。除非我们在基督里，否则就不可能安全，在基督之外没有盼望。各位慕道的朋友们，如果在场有，我也诚挚的邀请你接受主耶稣，进入他为你准备的救赎里，这才是安全，生命才能够丰盛。我们来效法挪亚的信心，凭着信心，因着信心，我们能够全心的来顺服神，然后也因着信心，我们每天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也能够把神的福音能够传给还没有相信的人。那让我们也因着信心，面对艰困的环境，面对艰困的挑战，让我们也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到底。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天父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借着挪亚的信心，主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主让我们也能够凭着信心，因着信心，主我们都能够来全心的来顺服你，主也能够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也能够把你美善的福音、和平的福音，主能够广传。主也让我们对于神的信仰、基督信仰也能够坚持到底。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